大家平安，好久跟大家没有见面了。虽然我们身隔两地，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肉身上面来彼此见面，但是我们在灵里面，我们相信是彼此在灵里面有所的一些的交通跟带导。尤其每次我想到溪水旁教会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就让我深深的感觉到。如同诗篇第一篇所说的，在溪水旁，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枯干。我相信，在过去的年岁当中，我们都彼此都经历到一些的风风雨雨，但是我们确信，我们的神是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是一个无私爱我们的一个上帝，他的爱。无远，都是源源不断的要从天上来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有句话说，因为神太爱我们了，所以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位爱我们的父亲跟母亲。因为神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深深的知道，神是为我们担负重担的主。尤其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就深深的感觉到父亲的爱。因为父亲是一家之主，我记得，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印象，在小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父亲身负的家庭的重责大任，辛辛苦苦的早出晚归，都是为了家庭的好，甚至儿女生病了，不辞劳苦的，甚至半夜起床来载孩子到诊所或是医院去看病。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父亲是一个如此的爱我。当然，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肉身的父亲这样子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也深深的体会到上帝的爱。上帝在诗篇68篇第19节说：“天天为我们背负重担的主，我们的主耶稣是天天为我们背负重担的。尤其在过去的年岁当中，甚至现在，包括也未来。”我们多多少少一定有身上担负的不少的重担，无论是身体的，无论是心灵的。我们相信，很多时候那些的重担都是我们力不能胜。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永远有一个坚强的膀臂，我们天父坚强的膀臂都会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肉身的父亲可能有些不在世间，有些父亲。相隔我们很远的地方，不能亲自来帮助我们。即使能够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父亲的能力还是有限，因为毕竟是人。但是我们的天父上帝是无所不在，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他深深的知道我们的重担。就像在圣经里面很多的例子，包括撒该，撒该也虽然他钱财很多，他贪污。但是他内心里面永远不满足，甚至有压力重担的时候，他去看耶稣，他找到耶稣，找到他，他生命改变了。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今天耶稣也同样的天天为我们背负重担，这个重担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随时都可以把它放在上帝的手上，让上帝亲自来担负我们。所以，我们特别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留意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停留在头脑的知识上面。我们的信仰不仅是在头脑之上，而且甚至要来在我们的心灵当中，要来身体力行。我们里面有一个灵，我们这个灵是要跟上帝来交通的。我们不要用肉体的。那种的知识、头脑的思想来看我们的上帝，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的神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那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情。我们随时都需要上帝的启示，将上帝的话语深深刻刻的来住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就好像溪水旁的那棵树。我们知道溪水旁那棵树是有在水边，水是能够来供养、来滋润那棵树的。同样的一个道理，我们若是没有 让上帝的生命的滋养临到我们的身上，很多时候我们就容易成为法利赛士、法利赛人士的一个信徒，那跟上帝的真实生命没有什么相连结。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跟上帝建立起关系，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只是愿意，我们是否愿意开口。我们知道我们的口开，我们的心就开了。因此我们要祷告，祷告是跟上帝建立起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因为祷告能够开启天上的窗户，能够来跟上帝直接沟通。所以我们若是在祷告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阿巴父或是慈爱的天父，当我们提到阿巴父或是天父的时候，我们就深深的感觉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迫切需要我们天父的爱，就好像我们需要我们肉身父亲那个爱一样，而且这个爱是无条件的。今天我们要透过这个经文来看看这个浪子回头能够得到在上帝面前给我们一个启示。今天我们要分几点来一起来追求上帝生命的道。第一个，这个求就得着，求就得着。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浪子，他在还未他的父亲还未死掉的时候，就要求那财产，那根本不是犹太人他们的习惯，因为父亲还在的时候不可能就把财产分给他的孩子。但是这个孩子他所求的得罪了在犹太人的律法上面的一些的规范，以至于我们看到当这个孩子求的不是时候的时候，我们看到父亲并没有限制，反而顺着这个儿子的这样子一个要求而给他的这份财产。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似乎感觉到这个儿子所求的不对，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心态，就是这个父亲答应他的请求。虽然这个父亲心很痛，因为这个儿子所求的是违背犹太人律法，违背犹太人律法就是违背神。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今天的这样子一个局势，一个情形当中，其实就在创世纪里面已经给我们一个解答，一个方向。上帝是给我们自由意志，上帝很多时候就放手让我们去做，但是我们是否愿意来遵行上帝的道，责任在于我们，而且结果要自己负责。因此我们看到神给自由意志，这个儿子求的不是时候，但是这个父亲没有强加限制这个儿子的自由，以至于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我们特别要注意，包括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可能还是会犯罪，我们绝对还是会受到很多的诱惑。但是问题是，当这个诱惑犯罪的一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来引导要来诱惑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要去顺服那些罪的一些的事情，还是要顺服上帝的规范，这完全是在于我们的自由意志。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事实，上帝是一个听祷告的上帝，上帝是一个听祷告的上帝，如同这个父亲他来听了这个儿子的这样子一个要求，虽然这个儿子的要求不合理，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自古以来在旧约包括在新约，当一个人违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就是违背神。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记上八章六到七节，当以色列他们要立一个王的时候，上帝那个撒母耳就不喜悦，上帝说他们是厌弃神，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今天我们看到当我们厌弃上帝的律法，我们厌弃上帝的话语，我们不遵行上帝的话，我们就是厌弃上帝，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但是我们用另外一个积极的角度来思想，无论我们怎么样祷告， 我们的上帝绝对是重视的，因为神重视他孩子的祷告。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合乎上帝的心意，上帝可能会给我们，有些时候上帝，我们跟上帝祷告的不合上帝的心意。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等候的过程当中，神会借着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来陶就，来操练我们。今天我们知道，神的我们的祷告，神是绝对不轻看的。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虽然我们可能我们有些祷告的方向错误，没关系。但是上帝会在我们这整个人生的属灵历程当中，亲自来造就我们，来引导我们。我们看到这个浪子虽然所求的不是很恰当，但是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认罪悔改，他过去遭到很多的一些的波折，但是上帝受到上帝很多的一些的试炼，但是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相信他的生命完完全全的得到了更新。今天我们基督徒就必须要常常学习一件事情，要祷告。我们要祷告，祷告呢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常常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来劝勉那些军中当兵的那些人说，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是的，上帝要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我们所求的可能是这个 level， 但是上帝会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至于我们看到这个军中牧师，他在死后有人在他的坟墓旁边做一个纪念碑，上面写的就是这句经文。同样的，这句经文也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虽然不好，但是上帝仍然把最好的要来赏赐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若是要找人生的在属灵方面的一些的答案，很多的答案，100%的答案都可以从圣经里面给我们找到。因为圣经是我们人生属灵光景的任何问题的一个最好的解答。记得在听过这样子一个故事，有一个印度的一个妇女，一个少妇，她的丈夫很早就过世的，只是那个有一个非常小的小孩子，一个 baby。那因为他们的家境非常的贫穷，我们知道印度信耶稣的人是非常少。这个印度妇人，她这个贫苦到个地步，不知道下一餐要吃什么的时候，她饿着肚子，她的孩子也在那哭哭，因为肚子饿了，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她突然听到，她就跟一个说他所不认识，他相信在宇宙万物当中一定有一个创造者。虽然印度人信奉印度教，但是他相信在整个宇宙当中一定有一个创造者，一个掌权者。他就来跟这个掌权不认识的掌权者来祷告，没有想到他祷告完之后，突然天上掉下了一块面包，他就能够吃。他感谢，结果发现到原来是有一个大鸟飞过他头上的时候，那大鸟正好从别的地方衔了一块面包，那个面包正好掉下来掉在他的面前。结果这个妇女她知道这个事，她经历到这个事实之后，去打听到底这个宇宙万物的掌权者是谁，她就去打听，原来是教会所说的耶稣基督。后来她改变了信仰，能够来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看到以利亚的祷告也是一样，以利亚所发生的祷告是何等大。我们也知道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甚至上帝的儿女，无论是任何一个人，他的祷告绝对是产生莫大的功效。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浪子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他得到他所有的没有错，上帝一定会，他的父亲就照着他的心意，上帝也是同样的给我们恩典，因为他的恩典是普世的恩典。今天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到处都充满了上帝的爱，我们无论是到哪里去，只要我们心平气和的来打开我们的眼睛，尤其当我们开车的时候，开车在马路上面， 等到红绿灯的时候，我们绿灯我们都希望经过的地方都是绿灯，一路通畅。但是殊不知有些时候我们遇到红灯，我们遇到红灯的时候该怎么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心浮气躁，说为什么不赶快绿灯，为什么为什么。但是上帝让我们碰到红灯有他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看到旁边美丽的风景，旁边美丽的花朵是我们平常所没有注意到的。因此我们看到上帝这样子爱我们，可是我们有些时候不听，这个浪子不听父亲的话语，不听父亲的话语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这让我们想到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他们这对夫妻犯罪，有两个很大的一个必须我们要提醒的，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为什么不听？上帝说树上的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他们不听。第二个，他们犯罪之后躲避上帝的话，躲避神的面，就像这个浪子一样，他不听上帝的律法，以至于他得罪了上帝。第二个，躲避，他躲避这个浪子，来逃避，来离开父亲，逃避离开父亲，就像在属灵生活上面，我们离开上帝的面，我们不顾上帝，我们不要上帝了，我们不要看上帝了。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父亲是何等的心痛，他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八节里面说，保罗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是故意，这个故意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信仰当中，我们充满了挑战，都充满了试探，因为我们知道魔鬼撒旦的力量超过我们的力量，但是要相信魔鬼的力量绝对是输上帝的力量，上帝的力量绝对是战胜过撒旦的力量。但是我们头脑知道上帝力量最大，魔鬼一定会打败，但是我们偏偏不听上帝的话，我们反而去顺服那些犯罪的事情。所以故意这引申出我们所引申出来的是一些都是一些不合理的事，得罪上帝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浪子在整个的一个生活当中，他犯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罪，他不认识律法，他知道有律法，可是他不认识律法的真正的奥秘，他不知道律法里面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多少时候我们知道圣经，我们可能会背圣经，我们每天看圣经，礼拜天常常聚会来听讲道，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生命整个栽入在那个圣经的话里面，就好像那棵我们所谓溪水旁那棵树栽在溪水边，我们知道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个根一定是扎在地上，能够来得到那个鱼那个水的滋润。因此我们看到我们一个基督徒要认识自己，我们认识自己不是用心理学，也不是用哲学来认识，我们必须要用圣经的根基来认识自己，多多读圣经，来看到圣经是为我说话，来对我说话。所以多少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想到别人犯罪，比如说要彼此相爱，我们想到了不是说我有没有爱别人，而是说他有没有爱我们，他常常在指责别人，这不对的。所以我们看到认识上帝来认识自己，不再是我的我，不再是我的我，我们要常常在神的话里面来更新自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他拿到钱财之后，我相信他是非常高兴的，他高兴到个第一步他去挥霍，他变成一个无知的人，结果走到山穷水尽，穷光蛋，没有朋友也无家可归。以前跟他在一起的酒肉朋友发现到他没有钱财，都一个一个的离开他去的。他人生本来以为说可以飞黄腾达，可以照他所要的能够来得到他应有的人生，结果他失望了，因为他走投无路，最后跟那个猪一起来混在一起来吃猪的食物。我们知道猪在犹太里面是一个肮脏的动物，因此我们今天看到当一个这个浪子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就像刚刚所说的那个撒该，他内心里面之前贪婪，他可是他内心空虚， 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要去看耶稣，别人都不准他看，他爬到树上去，他看到耶稣，耶稣，他先看到耶稣，可是他还没有叫耶稣的时候，耶稣也看到他，耶稣说撒该快下，他就接待主耶稣，他生命改变的，改变之后，耶稣他就跟耶稣认罪，他把过去的贪污完全加四倍的来还给大家，以至于他生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浪子走到将要地步的时候，他就回头，感谢主。第三点，他回头，他本来垂头丧气，他感觉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他甚至他心里祷告，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当他回头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三点，父亲看见浪子动慈心。今天我们看到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他想起父亲就往父亲那里去。今天当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过程当中，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无能，想到自己完全不能来掌控我们人生方向的时候，我们无法来解决一些事情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要想到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想到我们天父上帝，我们要转向天父上帝。以前我们是可能是担负忧，为这个事情忧虑，但是我们转向上帝的时候，把忧虑抛诸于脑后，我们来转向我们的天父上帝。就像过去我们是背向阳光，结果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子，黑黑的影子。今天我们要转向，当我们转向阳光的时候，那黑黑的个人的影子就完全看不见了。以至于我们今天看到，当我们转向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希望，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希望，相离还远，但是他父亲先看见。即使我们相信耶稣是无所不见的耶稣，耶稣凡事都知道，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在任何地方。虽然我现在在休斯顿，但弟兄姊妹在利哥西底有一段路的时间，但是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神，他深深的看到我们在他心里面，他在灵里面，他在他的国度里面一起来敬拜。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先看到他，上帝先看到，如同在旧约里面，以色列在埃及里面受苦的时候，上帝看得一清二楚。我相信这个时候小儿子他的心情实在是非常的非常的复杂，就像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这个时候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因为没有脸再见父亲的。就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犯罪，我们得罪了神，我们没有脸去见神，可能我们是垂头丧气，我们没有脸来见神，但是没有关系，上帝看得一清二楚，因为我们人生的转向，我们转向了神。所以记得有一句话，世人会抛弃我们，但是我们的神绝对不会抛弃我们。有些时候我们都深深体会到，当我们得意的时候，我们顺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跟我们做朋友，但是当我们失意的时候，我们失败的时候，那些原来的人都离我们而去，不理不睬，甚至认为说你有什么样的企图。但是没问题，没关系，世人抛弃我们，我们的上帝绝对会来收纳我们，因为我们起码有一个家，那个家我们可以回去，那个家是我们天父的家，天父的家深深的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打开他的双臂来迎接我们，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有一个黑人小女生，在多年前，那时候还是种族歧视很严重的时候，有一个黑人小女生到一个白人的教会想要去聚会，但是没有想到她在门口就被挡在门外，因为她是黑人。她这个小女生就非常难过，就站在窗户旁边来看教会里面的敬拜，她痛哭，她在哭，为什么？为什么我想跟耶稣来敬拜，跟耶稣见面，为什么他们不要我进去？当她在那边难过的时候，突然间有人从后面拍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耶稣。原来耶稣穿着白色的袍子，耶稣 跟他讲说你为什么哭，小女生就问跟他讲说因为他们不让我进去敬拜上帝，结果那个耶稣就跟他讲我告诉你他们不让你进去就是不让我进去。今天这个小女生后来听到耶稣这句话的时候非常受感动，她立志从那个时刻开始要来存钱来建造一个普世的教会，超越种族歧视的那个教会。虽然她年纪小，可是她有这个心意的时候她影响了旁边的人。很不幸她没有多大年纪的时候就得了重病死掉，安息主怀。结果有人在为他办一些追思的时候，在他的床头旁边看到一个桶子，桶子里面存了一些钱，还有一个纸条，这个纸条叙述的说要来建造一个普世的教会。结果这个影响到很多人来捐款，最后在芝加哥里面盖了这样子一个教会。今天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的国度当中，上帝亲眼看到，我们看到这个儿子他认罪悔改，父亲看见动了慈心，然后父亲跑过去而且抱了景象跟他亲嘴，这个无私超越的爱我们看到只有上帝能够做到。若是我们遇到一些违背我们的人过来了，我们可能跟他一个巴掌，或是我们跟他不理不睬，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却是展开双臂来迎接，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父亲来抱着他的景象亲嘴，这个超无私的超越的爱。耶稣来寻找我们，我来了，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人子来是寻找拯救世上的，我来了，耶稣来了，耶稣今天也照样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今天我们在上帝的教会里面聚会，虽然我们在各个家庭里面在这样一个聚会，但是我们在灵里面是一个属灵教会，上帝也在我们当中。耶稣说我来了，我来了，我们就会来接纳，我们要来打开双臂来接受。我们看到当这个孩子来到父亲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父亲就来接待他，给他穿上华衣，给他戴上戒指，给他穿上鞋，这很奇特。我们看到在当这个父亲无私的爱的时候，真是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看到这个上帝的拯救不是照人的意思，是照神的意思。神的爱是一个完全的爱，只要我们愿意，就好像十字架上那个强盗，我们知道跟耶稣同钉十字架有两个强盗，一个在临死之前信主，一个还是顽固不止，顽固的来嗤笑耶稣，结果后来这个信耶稣的人就得到永恒的生命。愿意，我们是不是愿意，完全在于一个我们愿意不愿意。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上帝的爱就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上帝的爱绝对不是一个照着的意思，他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在这个圣经里面，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这个小孩子身上穿着身上的袍子是一个义袍，义袍的意思是什么？他过去我相信这个孩子从外面回来说衣服绝对是非常肮脏破烂，是一个犯罪之后潦倒之后所得到的一个结果，但是那个父亲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同样的一个道理。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整个身心灵都完全的破烂不堪，我们无脸来见我们的上帝，我们真是非常的惭愧。我们自己感觉到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但是上帝透过耶稣的爱把他的义袍穿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充满上帝的荣美。第二个，手上戴的戒指，戒指代表一种权柄，代表一个得到儿子的一个权柄的一个地位。我们知道这个戒指一戴上去永远就不改变，永远就拔不下来。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同样的一个道理，当我们戴上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虽然我们没有肉身的戒指，但是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的地位永远不改变，因为上帝的力量支持着我们。可能我们有软弱，我们可能会跌倒，但是还是上帝会把我们拉拔起来。第三个，脚上的鞋，我们在想这个小孩子回来的时候，他脚上绝对 不可能有鞋子，因为鞋子都穿得破破烂烂，可是可能是光赤着脚回来的，而且脚上绝对是伤痕累累。但是父亲为他穿上鞋，这个鞋子可以保护，可以保护作用。因此这个鞋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教导，就是以后不要再走那邪恶的道路，不要再做犯罪的事情。我们天天都是新造人，就像保罗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面，就是新造的，天天都在耶稣里面。是的，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每次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只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随时都会感觉到有一股暖流流动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完全得到更新，完全得到更新，完全得到改变。这是给我们上帝的儿女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荣耀的祝福。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愿不愿意进来。所以我们基督徒这三个字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我们都清楚知道，基督徒这三个字不是我们自己取的，是别人叫出来的。比我们这些信耶稣人被称为基督徒，表示说我们基督是被叫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一个道理。因为基督徒那时候信耶稣的人身上彰显出一个耶稣的荣美，表示说这些信耶稣的人是一个有耶稣托命的使父跟耶稣生命的一个荣耀来彰显在众人面前，以至于让众人感觉到说这些信耶稣人不一样。所以被这个被很重要，被称为基督徒就是有这样子一个生命的彰显。所以我们千万在我们众人面前的生活的时候，不要有一些得罪神或者是一些犯罪的事情，故意在人面前来彰显出来，来得罪神，那不是上帝所要的。免得被人说啊，你这个基督徒怎么怎么样，那就是上帝受到损害。因此我们知道披戴基督，披戴基督的意思就是我们穿上基督的义袍，能够来保护我们的身体。尤其当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属灵的一个教导，当我们披戴耶稣的时候，耶稣的灵就在我们心灵里面，耶稣在我们里面心灵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茁壮长大，能够来抵抗万应的势力。我们知道当我们穿衣服的时候可以保暖，也可以抵抗那阳光的照射，那是非常舒服的。当我们属灵生活上面来披戴基督的时候，我们绝对能够来胜过那些罪恶，胜过撒旦的攻击，我们就得到一个安全，我们不再忧虑，我们不再烦恼，我们不再经历，我们虽然可能会经过人生的低潮，但是上帝会再次的把我们提拔起来，能够来享受那天上永恒的恩典。尤其当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犯罪之后，他们自己说用叶子当作裙子，可是当作裙子之后，上帝过来了，却给他们做上一件那个衣服遮体，这有很大的差别。当人犯罪之后，亚当犯罪之后，他们用叶子遮体，他们只不过是遮的一部分的身体，而且这个叶子还是会烂掉，还是会毁坏掉。但是上帝给他们穿上身衣服，这衣服是保护全身的。所以我们今天若是犯罪，我们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遮掩自己的罪，那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还是会显露出来。但是上帝的义袍，上帝所派的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整个身心灵都完全得到祝福，得到完全的遮盖，撒旦绝对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来得逞。第五个，享受丰盛，肥牛犊。我们一想到肥牛犊就感觉到非常的丰富，肥牛犊是一个简直讲说一个丰盛的大餐。我们看到父亲为儿子准备了丰富的大餐，这是何等大的祝福。今天上帝把他的恩典随时临到我们身上，诗篇十六篇第二节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阿们。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圣经里面又说，上帝给我们恩典是连摇带按上天下流的临到我们身上。今天我们要来体验上帝的恩典，耶稣也说，我来的是要叫养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 而且在这段经文当中有提到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最近有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就像我们人生常常会遇到一些苦难，很多的征战，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个世上的一些的灾难苦难征战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我们要向上看，我们要看神，看神就能够得到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这个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一个以西结书里面枯骨复活就是一个很老的道理，上帝说话那些死去的枯骨完全长筋长肉完全复活起来。因此复活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这个复活不是只是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才深深的体会到，我们每天都要体会到那复活的生命，那复活的生命是一个真实的生命。有一个60岁的一个老姊妹，她想买房子，结果祷告了12年，她最后买到了，但是没有想到买了没有多久之后，她就把房子卖掉，钱把那个所得到钱来奉献给教会。有人跟他讲说，你把钱奉献给教会，你房子没有钱也没有，你怎么过下半过那余生啊？这个老姊妹非常有信心说，我住在养老院里面啊，我还可以在养老院里面来传福音啊，耶稣与我同在啊，我有主耶稣就满足了，我还怕什么呢？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我房子又不能常用，我的钱又不能永远留在我的身边，我要把这些东西完全奉献在上帝的面前，有主就满足了。这是一个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学习，不要只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来追求这物质，来我们以为说物质的丰盛就能够满足我们人生，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我们应该每天的时候都有一个心愿，说主啊，我要你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祷告，说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生命的一切，世上的一切都是短暂，都是虚空的虚空。所以有一首诗歌说，这世界非我家，这世界非有家，但是上帝的家是我们永远的归宿，是我们永远的归宿。在我们过年的时候常常都会贴的符都会颠倒，这颠倒的意思是什么？福到，我们都希望福到，福到怎么福到？我们不是把福倒过来，这个福就会到。真正的福到的意思，乃是要我们来相信主耶稣。当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立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把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天天都是过新年啊！新那个保罗也说过，若有人在基督里面，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旧事已过都是新的了。所以希伯来书有讲过一句话，我们盼望一个未来永恒的家，那个家是永恒的家，那个永恒的家是我们永恒的归宿。我们人生总是一个走到尽头的时候，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的问题，但是这个世界上的家是不是我们永远的家？只有天上的家，那个天上的家是一个永远荣耀的光。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天上的家是黄金街碧玉城，是何等何等的荣耀。这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恩典。最后一点，父为子争辩，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导。而大儿子看到小儿子回来，结果在那边生气，为什么你杀牛来招了他，却不跟我的朋友来招待我们。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犯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错误，天天跟父亲生活在一起，却不知道要跟父亲感恩，却不知道要跟父亲感恩。这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上帝的国度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神，脑筋里面有神，可是我们的心灵跟上帝是相隔108000里。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跟父亲住在一起，可是我们这样一个了解的时候，这个大儿子跟父亲的关系是非常的遥远。如果是按照一个属灵的光景，这个大儿子是一个属律法的基督徒，属律法的神的儿女，在生命上没有得救， 但是这个小儿子他生命改变了，他生命改变了。这个大儿子只不过是想建立跟朋友的关系。我们基督徒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上任何事情，这世界诱惑太大了。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心放在上帝面前。若是我们爱世界超过一切，我们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这是上帝约翰一书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就是犯了这样一个错误，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从未称呼父亲，而是用你你你，这是何等大的一个不敬。我们看到当我们称呼一个天父上帝的时候，天父上帝跟我们的心就完全的非常的靠近。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知道感恩，天要跟上帝感恩，随时感恩上帝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我们知道当我们感恩跟上帝感恩的时候，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何等的靠近。当我们不知道感恩，我们看到那十个长大麻风有一个回来感恩的时候，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那九个呢就离开耶稣的生命，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一定要天天来感恩，天天来朝见神。就像在刚刚启动的时候，我们说阿巴父，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慈爱的天父。当我们有这样称呼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信仰一定要生活化，我们的生活一定要信仰化，把生活跟信仰能够融合在一起。是的，我们有些时候能力可能做不到，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在神凡事都能，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一个觉醒，就是不要成一个属世的基督徒。我们看到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耶稣走在他旁边的时候却不知道是耶稣，这是何等大的可悲。耶稣天天与我们同在，可是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不会去祷告耶稣，我们反而是求人，这是何等大的可悲。我们一定要把耶稣放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最重要的地位，最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无论是在群体聚会当中或是个人的敬拜里面，我们一定要有个祷告说，主啊，求你与我同在，我要与你同在，我的心灵要打开来，我用心灵诚实的敬拜，我打开我的心来接纳你自己，愿意你进入到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我相信上帝是听祷告的上帝。今天我们看到天父无私的爱，有一个故事我们都可能都听过，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沙滩上跟耶稣走路，在走路过程当中，沙滩上留了四个脚印，走了走非常的高兴，跟耶稣谈话无所不谈，非常的高兴。结果走了一段路之后，这个基督徒回头一看，哎，奇怪，怎么只剩下两个脚印？结果就那个基督徒就跟耶稣抱怨说：“耶稣，你为什么离开我？为什么你自己离开我而去，不理我了？”耶稣就跟他讲，孩子，你看看，当刚刚走过呢，有一段路是崎岖难行的路，你看那个脚印是谁的脚印？不是你的脚印，是我的脚印。那不是我的脚印，那我在哪里呢？你是把我抛弃了？这个我们看到耶稣就说，不，我把你背在我的肩膀上面来度过这样子一个难关。今天我们看到耶稣永远是担负我们重担的主，耶稣是无所不爱我们的耶稣，我们的天父是一个无私无条件的爱要临到我们身上。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的恩典，你自己的爱临到我们身上，你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无私的爱，我们向你献上赞美和感谢。因为你这样子爱我们，我们真是有些时候我们无脸来见你，但是你仍然来验证我们，你看中我们内心的需要。我们相信你绝对绝对不会离开我们，我们在这里也立定决心要来永远的跟随你自己。求主你引导我们，谢谢你祝福教会，祝福弟兄姊妹，奉耶稣基督得胜名祷告，阿门。